弟兄姐妹平安。三个礼拜没有跟大家见面，很高兴又看到大家。那我们今天是要分享约翰福音。我听说上次是讲到第五章，所以我们今天会从第六章分享开始，按照进度应该是到第十二章。我们试试看今天可以讲多少。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又给我们有一群爱慕主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追求，求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与传讲的还有听到的人心中做工，使我们能够打开圣经明白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还是把我们读经班的读经者的信念来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读经班有简单的守则，就是你上课之前必须读完进度。那我们新约是每周五章，这个必须要完成，然后接受随堂的测验，我们尽可能的不迟到早退。我们读经班有个祝福，就是愿神祝福你读经的日子，愿弟兄姐妹这段期间每天读神的话语，那神的祝福与你同在。好，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两个特征就是记号跟荣耀。用英文说就是 signs and glory。约翰福音它总共是21章，你要把它分段的话有好几种分法，最简单的就是把它中间分成两段。1到11章呢是所谓的记号之书，因为这记号就是神迹了。约翰福音总共有7个神迹，全部都是集中在前面的第11章，到第11章讲的是拉撒路复活，那是第7个神迹。那从第12章开始到21章，你可以说是荣耀之书，因为约翰福音他反反复复强调一件事情，说耶稣的受难跟复活乃是神的荣耀，也就是耶稣的荣耀，到时候到了要显出神的荣耀来。那从第12章开始就讲耶稣他骑那个驴进耶路撒冷城，就开始了他受难跟复活的那个过程。所以你把它分类的话，1到11章是记号之书，12到21章是荣耀之书。那我读一下我写的啊，就是记号或译为神迹，是超自然的现象，成为指认耶稣的记号，这是他的本意哈。你不要把它当神迹，它就是个记号，就告诉人家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记载，福音强调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啊，我的时候还没到啊，我的时候到了，这讲的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就是指他的受难跟复活。从第12章开始记载耶稣的受难跟复活这个经历哈。那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有7个我是啊，这7个我是都跟耶稣他是谁有关系啊。一开始都是说道在这，生命在道里面哈，耶稣跟生命有关系。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所说的7个我是，那每一个我是都跟生命有关系。我们来看看这7个我是，那头几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就是明显的不能再明显。耶稣一开始第一个我是，他说我是生命的粮，那粮当然是跟你活着有关系了，他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啊，这是明文说出来。那第二就是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第三，我是羊的门，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哈。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这里是把那个生命就往前更进了一层，不但是叫羊得生命，而且主来的是要为羊舍他自己的命，这还是跟生命有关，因为主的舍命使我们可以得着那真正永恒的生命。那第五个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耶稣就说我是复活与生命哈。我们和合本翻成是生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一样的意思哈，就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讲的是有永远的生命哈。那第六，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哈，这句话里面本身就带着生命哈。那后面那句话其实解释 这个道路真理生命，就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父是什么呢？父是生命的源头。如果是不借着耶稣基督的话，没有人可以到生命的源头那里去。他是唯一的道路，这个也是跟生命有关系。那最后那个我是真葡萄树也是意义非常非常的明显，就你那个枝子嘛，你离开葡萄树就是死了，丢在地上枯干，没有什么用，就是被火烧掉。你唯有说接在树上的那个枝子才是有生命的枝子。所以用主的话说，就是枝子如果不常在长，大家记得这个长不是长短的长哈，这个是经常的长。你用英文翻的比较好，就是 abide， 就住在，凡住在葡萄树上的他自己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不能够结果子，必须在葡萄树里面的枝子才能够结果子。所以在七个我是都有它的意义，就显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它是道啊，生命在道里面。那个神迹的话，那七个神迹都是指认耶稣基督的记号。这七个神迹我们再稍微看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将水变酒哈，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那这是经文本身里的话哈。第二个是医治大臣之子，大臣和全家就都信了，都带出人的相信来哈，因为显出这个神的荣耀，子的荣耀，他们就信了他是谁哈。第三就是医治38年的病患，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哈，讲出这也是人子的权柄啊，不要再犯罪啊。第四给5000个人吃饱，我是生命的粮。第五是在水面行走，那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哈，都是在强调他自己哈，耶稣就每一个都是指到他自己本身啊。第六医治生来瞎眼的人，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哈。最后第七个使拉撒路复活，这是要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哈。所以都是要人来信耶稣，这七个记号。那约翰福音有一个跟前面三本福音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前面三本福音每次耶稣他讲什么东西的时候，通常都是比较精简的，比较短的哈，除了那个马太福音5章到7章所谓的登山宝训，那是把耶稣好几个短篇的训导把它合在一起集成了一篇。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几乎你每一章都看到耶稣一讲话的时候，你说哎怎么讲这么长啊，就是20节30节就是耶稣的一段话。那这其实是非常非常珍贵非常稀罕的，因为借着这些长篇的耶稣的论道哈，讲出真理来，我们可以对真理有一些更深入的一种认识，因为它有那个发展性，它讲的时候就一层一层的发展下去，有深度发展和应用，是真理的宝藏。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多花时间去读约翰福音里面所谓耶稣的长篇大论哈。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很就是圣经里很特别的一种说法，就是耶稣他常常一开口的时候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在约翰福音里面这种语法呢出现过25次，这是整本福音书里面特有的，你只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那很多人知道说那个实实在在的原文就是阿们啊，我们祷告的时候说阿们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以上的祈祷，神啊，我乃是实实在在的，我不是就是随便说话，就是发自内心的。那因为是重复，耶稣又说阿们阿们的，我告诉你们，就是在希伯来人的用法，就是你一旦重复，就是强调说我是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真的就是这样。那这种话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总共有25次，我把它都列出来，但是我不会花时间把它都读一遍，时间有限，我选择性的读几节哈。像约翰福音3章3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后来又说了一遍，在5节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哈，见神的国，进神的国，意思是一样，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个重生的经历的话，你与神的国是无份的哈。那耶稣2次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去改主的话，就是随随便便的说你就 进神的国了。那耶稣说你必须有这个重生的经历啊。再挑一节的话，就是第六章第四十七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第八章五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第十章第七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十二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些都是用实实在在的开始的哈。十四章第十二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是讲指的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实实在在的我们可以做出事来，就是从某种现实的程度来讲，就是因为主已经成就了救恩，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救恩去做大事，比主当初只是在犹太地行走范围更大，影响更多。那这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那个序言哈，就是一到十八节，等一下我会回过头来再多讲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序言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是整本圣经里面别的地方看不到的，是值得说比较花点时间来讲它的。但是我会先 cover 一下今天我们六到十二章的这一些的内容，然后等一下会回过头来讲。那我就稍微讲一下，先开始就提一下，就在圣经中有讲到两个起初。虽然我们中文的圣经翻成就创世纪一开始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用的是起初，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开始说太初有多，用的是太初，那个原文意思是一样的，反正就是开始的时候。那这两个都是彼此相关的，那个约翰福音开始的那几节跟就是一到五节跟创世纪一到五节是直接有这种相比性的这种对照，也可以用三方面来看哈。一个是一开始他就讲到道跟创造，创世纪怎么说呢？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那个说那个字就是道的意思，就是神的话，发出话来。那约翰福音怎么说呢？他说起初就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就说这万物都是借着道造的，所以说起初神借着道创造万物，这个是道与创造。那第二个是讲的是有了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大家知道这是神创造的第一个就是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在相对的约翰福音也是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还是讲光。然后又讲到光与暗之间的这种互动吧，就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这是创世纪。然后在约翰福音就讲到说那个黑暗不接受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这两段是圣经当中讲到起初的，一个是在旧约，一个是在新约，他们彼此的对照非常的有关系。那以下的部分我会回过头来再讲，就是专门讲约翰福音前面的那一段序言，因为特别的重要。那我想用以下的时间就是先把今天的进度把它 cover 一下。那请大家就翻到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会根据我写好的这个笔记的部分呢，跟大家就先看一下这六章的内容哈。请大家翻到你们先看那个圣经哈。你看约翰福音圣经第六章是怎么开头的？他一开始讲什么事情？讲到耶稣用五饼二鱼给五千个人吃饱，对不对？是讲到吃东西，讲到粮食，对不对？对。然后你看再往下看的时候，就发现出现了第一个耶稣所说的我是，那第一个我是，耶稣说我是什么？我是生命的粮，还是讲粮食，对不对？这第六章整章的讲的就是粮食，先是从这个具体的粮食啊，吃饼得饱，然后就讲到真正的粮食，就是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约翰第六章呢是讲粮食跟生命之间的关系，这一章讲的是这个。那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就是 我们从每一章呢，就从一个事件跟一个教导来看，会比较清楚一点。那第六章的事件就是耶稣以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饱，以及后续的发展，就是后来这些人追着耶稣去，然后要拥戴他为王等等等等，又跟着，然后耶稣就说你们跟着我只是吃饼得饱，然后跟他们讲了一篇道。那那个教导呢，那个重点来说就是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这是主要的教导。稍微看一下那个细节哈，就是许多人因为看见耶稣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所以先是看到了耶稣会医病跟随他，耶稣呢就看到他们没有东西吃，就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5000人。那众人说这真是那道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于是就跟随了耶稣。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就那个记号你们没看到，你们根本没有看出我是谁，你们只是为了一个单纯的一个目的，就是吃饼得饱，因为看到这个先知会行神迹，你们跟着他有饼有鱼可以吃。耶稣接着就教导他们什么是真正的粮食。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起初大家就听这些话听得还可以接受了，再往下听的时候就觉得越来越听不进去了，因为耶稣他一步一步的解释，就是耶稣的长篇大论，他就有发展性的，耶稣就解释说哦，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应该是另外在你们里头。那他们觉得难以接受就纷纷的离去，就听到这里的话就是听不下去了，然后就走了。那耶稣就问他的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那彼得代表大家就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那个道还是一样，就是耶稣他是这个道是生命的粮，我们还归从神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就是那个12个人呢，他们跟下去了，因为当初他们对耶稣是真的有信心，所以虽然是说对耶稣就是那个整个的启示要到耶稣钉十字架，然后圣灵又启示他们之后，他们才慢慢的全面了解，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是有一颗真正跟从主的一个信心在那里。这一章的信息呢是一个关乎生命的信息，生命的粮，告诉我们耶稣他就是生命的粮。那真正信主的人呢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简单的来说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舍身流血，然后我们要信他，信他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但是从第六章耶稣的这种讲法来说的话，其实是说把主彻底的吸收进去，因为他是生命的粮，换句话说就是将耶稣彻底的吸收，使主成为自己的生命。但那些吃饼得饱的，这是耶稣的话说你们只是吃饼得饱，那些吃饼得饱的人他们并没有这种打算，他们只想从耶稣身上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那这种就是说实在的，这种动机的人十分的多，他们来找耶稣只是想要从耶稣身上得到自己想要得的东西，那一旦发现自己必须要对耶稣做高度的委身，还有一种深入的信念的投入，就是你不能随便信，要深入的信念投入的时候，就觉得这太难了，谁能够听得进去呢？然后就纷纷离开了耶稣。这个是也是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讲的一件事情，一方面很正面的告诉我们耶稣可以带给我们生命，一方面某一个角度也让我们看到说世人的心还并不 ready 去真正的委身跟从主。那这里面有一句话哈，请大家看一下，在第六章翻开你们的圣经吧哈。第28节哈，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下面那句我们一起来念：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好，再读一遍这句话：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那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看看耶稣的意思哈。我读一下我 写的东西，我想争取点时间哈。就什么是做神的工，是从事宗教活动吗？啊，好比说参加诗班、当招待、带茶经、领崇拜、去短宣、捐奉献，这些是做神的工吗？那耶稣并不如此认为。众人问耶稣怎样才算是做神的工，耶稣并未说献燔祭、守节期、去会堂、上圣殿、守律法，他只说信神所差来的是就是做神的工。耶稣就是谁是神所差来的，就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信耶稣就是做神的工。那个活动的本身并不是做工，做神的工必须发自于信心，出自于信心的就算是给人一杯凉水也是在做神的工。那不出自于信心，对耶稣的信心，就算是宗教活动也不是做神的工。而信呢，耶稣也这里强调说，信它并不是一种静态的，不是一种心理状态，它是活动的，不是静止的。相信一些教条啊，认同一些教义，摆在脑子里就说我信耶稣了，这并不是做神的工。做神的工呢，是信心的活出，认识耶稣，相信他，让这个相信在生活中流露出来。那耶稣的意思，这是做神的工啊。这里就对做神的工呢，主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定义。那下面我们看看第七章跟第八章，第七章第八章要合在一起来看，因为都是讲到有一次在祝棚节的时期，耶稣他来到耶路撒冷，在那一次的经历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就第七跟第八两章。那主要的教导就是耶稣他说一句话，说我是世上的光。我把那个经历就是读一下哈，就是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叫他去耶路撒冷，说你去那里好显扬名声，但是耶稣他并不想要显扬名声，所以耶稣无此打算。后来虽然他还是去了，但是不是为了显扬名声而去。耶稣他去了之后，在圣殿教导人，那众人对耶稣那个时候是议论纷纷，因为有人相信他，有人怀疑他，而官长呢是特别想要捉拿他，把他给抓起来，甚至派了差役去，你们去抓他，结果差役空手回来。耶稣对，就那官长说，你们怎么不抓他？然后那差役说，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他那样子说话的，他就没有下手去抓他。那耶稣的教导与众不同，不是关于做人，不是教我们怎么做人做事啦，怎么样有智慧，怎么样可以理财，怎么样教导儿女，不做这些事情。他的教导全部都是跟他自己有关系，他讲了半天就是讲他自己。那我引用一些经文，就是出自于这两章里面的经文，我读一下好了哈。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乃是那差我来者的。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要回到差我来的那里。讲到他跟父的关系啊，就是七八章一直其实到第十章，七八九十这四章呢，主要是耶稣的那重点，他讲话有个重点是讲到他跟父的关系。你可以说这七八九十这四章是父子篇，讲到他跟父之间，他强调自己是子，然后天父是父啊。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在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都是讲到自己哈。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就必死在罪中。这都是在两章里面的经文哈。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必知道我是基督，都是跟他自己有关系。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是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得你们必晓得真理哈，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哈。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哈。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人的父。那这句话为什么写出来呢？就是他在圣经里有非常独特的一个地位，就是他把那个魔鬼撒旦魔鬼给定义出来，就是主的话把他定义出来，说魔鬼是说谎的，他也是说谎人之父。那耶稣很清楚的在真实跟说谎之间做一个划分，你如果是说谎的话，他有个源头， 是出自于魔鬼，因为他是说谎人之父。那弟兄姐妹，这句话我们必须记得哈。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哈。其实原文就说就我是哈，就是那个 I am， 就是那个我是。你无论是出自于哪一种文字哈，在出埃及记的希伯来文，或者是约翰福音的希腊文，或者很多英文翻成 I am， 它是强调那个就是神的意思哈。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一个插曲，有时候我们对这个插曲特别的熟悉，对第七、第八章讲了些别的什么，反而是不太记得，因为就是这个插曲呢，就是耶稣他有个行淫的妇人被抓来，那耶稣就是怎么样宽恕了这个行淫的妇人这个插曲啊。大家知道这个故事事件呢，就是耶稣在圣殿里面教导人，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把一个行淫时的被拿的妇人就带来，要耶稣处置，好得着告他的把柄啊，他们不怀好意。那耶稣怎么做呢？他就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就不住地问耶稣，耶稣直起腰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这句话成为就是人类文化中的一句名言哈，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小一个一个的出去了。耶稣剩下耶稣跟那个妇人的时候，耶稣就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加上一句，耶稣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的处置就看出说两个原则出现，就一个就是公义跟怜悯，这两个原则都兼顾到了。对于控告者，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出去。对犯罪者，这次我宽恕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有宽恕他这一次，这是一个怜悯，但是耶稣说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是公义跟怜悯的一个兼顾哈。约翰福音第九章跟第十章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那我先给大家看看第九章，就第九章非常的好记哈，大家可以翻到第九章，就一开始就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整章就讲的是耶稣跟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之间的一些关系，一些做的事情。那简单的说，就是耶稣他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然后这个教导呢，就是耶稣表明自己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不断的出现啊，就是耶稣我说那个父子篇，就是耶稣不断的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他就是神的儿子，讲得非常非常的直白，就是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来是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可以看见的反倒瞎了眼，就是耶稣的出现的本身是一种审判，他并不是故意要把你变成这样，就是人对耶稣的反应，就是那个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可以看见的反瞎了眼。请大家看一看你的圣经，就是第九章的，我想这几节我读一下好了，就是它里面有一种寓意性，就是一些东西有含在里面，有时候光看字面的时候不是很容易读得出它的那个意思来。第九章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就问耶稣了哈，这是按照他们当时犹太人的一种想法来问，就问了说，拉比，这人是生来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父母？因为是他爸妈把他生出来的。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这个回答的最好的了解法哈，因为你看了耶稣的回答，如果你一口气读下来，就是耶稣说不是他，也不是他爸妈犯了罪，是要为了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问题，这个人瞎眼一辈子好可怜啊，就是受了无数的气，然后就这么过日子，过了也不晓得他这时候几岁了，他辛苦了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这时候让耶稣显出神的作为来，神也太没良心了吧，为什么要害他这瞎眼一辈子，就是有一些问题你会这边出来。那你比较好的一个那个解答的方法，就是这里面因为圣经记载相当的简单啊，那个断句法最好是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这里就画一个句点，就是这句话呢就回答了门徒的说法。门徒说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父母，耶稣说不是，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然后就到了这句话就到这里结束了，就没有再继续讨论说人为什么会生病这件事情，为什么会瞎眼，为什么会有灾难这件事情就没有再讨论，而是下面那句就是耶稣只说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情呢是显出神的作为来，就是你把那个 cause and effect 就是那个因果关系把它去掉的话，那就会变得比较简单一点。这个我们就先摆在这里，就到这个地步，就是就下面那句话跟后面那两句话连在一起，说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然后就开始讲这作为，这作为直接可以翻成工作，显出神的工作来，那英文就翻成 works 就比较简单一点哈。那你就神的工作，然后他接着就讲工作，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就这些话怎么把它连在一起来理解呢？啊，理解的方法就是工作，现在我们要在这个瞎眼的人身上呢显出神的工作来，工作有它的时间性，就是趁着白日可以做差我来者，就做天父的工作，那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啊，耶稣就是那个白日，就是那个亮光。比较好了解的一个方法呢就是第四节那个趁着白日，你在白日旁边就写两个字，就是有光，白日就是有光嘛哈，说趁着有光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我就是世上的光，那这样你就比较容易了解耶稣讲的，其实就是说在有他同在的情况之下，信他的人可以做神的工。那我们虽然说现在是没有耶稣亲身在我们旁边，但是主还是与我们同在，你如果信主的话，主与你同在，你就有光，要趁着有光来做天父的工作，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那后面的那个发展就是讲耶稣医治他的那个过程，中间有一个就是相当有寓意性的一个动作，就是耶稣也没有说啊，那你看见吧，他眼睛就看到，其实耶稣医治那个巴底买就是叫他看见就看见了，但耶稣这时候还用吐沫和泥，和了泥之后摆着就涂在他眼睛上，说那你再走一圈，走到那个池子叫希罗亚的池子，啊，希罗亚这他也是语出双关，就是希罗亚他的意思就是奉差遣，他这里不断的讲差遣这件事情啊，就到那个池子里面去洗一下，你眼睛就看见了，后来果然是看见了。当初神创造的时候是在地上和泥，然后人有生命，然后神的创造第一个是有光，然后这个时候耶稣他也是和泥，然后叫这个人到差遣的池子里面去洗，洗完之后他就有光了。那这里面有什么意思，就是自己啊，我们弟兄姐妹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哈。好，这大概就是这一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后来就引起了一个很大的反弹，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因为这天是安息日，就因此而定耶稣为有罪，说他这个人是个罪人，因为他干犯了安息日啊。我读一下，因为这里面有几句话呢是非常活泼，而且那个刺透性很强的话啊。我读一下，就是耶稣他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引起法利赛人的不满，因他是在安息日治病。法利赛人对瞎子说：“医治你的是个罪人，因为他干犯了安息日。”瞎子说啊，一个瞎子的说法啊，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的，如今能看见了。法利赛人就把他赶出去了。后来耶稣遇到他，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请大家直接翻圣经好了，请大家看第九章的第35节，我把经文读一下，其实更清楚啊。第35节开始，耶稣对他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瞎眼的看见了， 不但是看见外面，而且看到了主哈，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哈。”犹太人只拜一个神的哈。39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那接着耶稣才讲的，就那个第十章是接续的，所以耶稣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耶稣就讲了说我是羊的门，跟我是好牧人，那一段就是接着来的。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十章，就是在法利赛人的质疑中，耶稣他表明自己的身份。耶稣说了两个我是哈，都是跟这个牧人跟羊有关系的。耶稣他说我是羊的门，然后又说我是好牧人啊。我读一下好了。耶稣医治瞎子之后，法利赛人将瞎子赶出去，并且质疑耶稣。耶稣借着一个羊圈的比喻，表明自己的两个身份：第一，他是羊的门；第二，他是好牧人。那这两个身份的意思是什么呢？门就是代表一个通道，是这个门是救恩的通道哈。我们有俗话说不得其门而入哈，你要入的话必须有个门。那耶稣说有个门，而且是唯一的门，是救恩的门。这个门就是耶稣哈。他说我是羊的门，耶稣是羊的门，通往救恩的唯一道路。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哈。这是少数圣经耶稣直接讲到说他跟得救的关系，这里有清楚的说啊，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个是门。那光从一个角度讲还不够哈，光是进了门得救，那么有没有继续的关系呢？有。耶稣就接着说我是好牧人。那牧人是代表说一种供应，牧人是带着羊群供应他们的，是生命的供应。那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就是我们翻的说，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哈。你可以说那个丰盛不是一个程度，而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就是我让你们得的那种生命是丰盛的生命，也是一开始我们说的那个真正的生命，那个 zoe 不是那个 bios 哈。就是从神那边来的真正的生命，耶稣来是要让我们得这个生命。我们的那个中文圣经的话是说，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下面一个小字说是人哈。那个羊其实是比较好的翻译哈，就得生命的是谁呢？是主的羊，不是主的羊呢不得生命，因为这里讲的是羊跟牧人的关系。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得生命，而是说我叫我的羊得生命。那所以我们就想，哎，那我是不是主的羊？主来的话，来了让我们得这个生命，得丰盛的生命哈。我写了一小段耶稣与羊的关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的羊，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哈。这是约翰福音10章14节哈。耶稣跟羊之间的关系是彼此认识，这里面这个认识，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个出现过好几次啊。这一段耶稣讲话呢，就不断的用认识这个字哈。圣经所说的认识，就不是说哎，我认识那个人，我认识那个王牧师，我看到他，我晓得他是谁，不是这回事啊。不是片面之交，而是熟识深知哈。那很多人知道圣经里面这个认识哈，有时候讲到是夫妻关系叫做认识哈。耶稣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羊认得主人的声音，不跟生人走，只跟主人走哈。那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跟他的羊就出入得草吃，永远不缺乏供应。好牧人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主给他的羊预备的，是主的羊才得生命，不是主的羊不得生命。主不但赐给羊生命，而且自己还为羊舍命。耶稣自愿舍命于十字架上，好使信他的人不是灭亡，反得永生。耶稣也是羊的门，凡从他进来的必然得救。 那并不是每一个门都通往救恩，只有耶稣这个门才通往救恩。主的羊必定是从羊的门进来，就是你不是从别的地方，你从别的地方进来的不是主的羊，也就是从耶稣进来，跟着好牧人走。那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一个深度联合、深度认识、不可分割的关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耶稣使拉撒路复活，耶稣说我是复活与生命。这个因为过程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多花时间了。这是七个记号里面的最后一次啊，就是耶稣使拉撒路复活哈。稍微解释一下拉撒路复活，就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曾经使拿因城寡妇之子复活，好，这是一个；使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复活，就是人家都说他女儿死了，耶稣说他只是睡着了，现在叫这个女儿起来吧，哈。啊，第三个就是说使拉撒路复活。那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另外一个，就是使徒彼得曾经使约帕的一位女信徒叫做多加的复活，哈。就是圣经里面有记载这种复活，那么这种复活跟那个永远的复活有何不同呢？就这种复活它是短暂的复活，活过来的人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就跟普通人一样，会再去死，会老会死的哈。那耶稣再来的时候，信主的人复活却是永远的复活，像耶稣那样的复活，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那这段经文里没有讲耶稣他故意做了一个动作，就是延迟时间，所以当他到的时候说拉撒路在坟墓中已经四天了，就是大家都以为他都已经臭了，说主啊他已经臭了，就是他在出来的时候就没有人否认，就是说可以否认说这是一个明显的神迹啊，就借着这个神迹呢看到神的荣耀，认识主的身份。那关于复活，因为生命是约翰福音的一个主题，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就是这个复活它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圣经的教导，复活就是生命胜过死亡的意思。复活就是生命胜过死亡的意思。那死是什么呢？圣经教导说死是罪的结果。因为人有罪，所以死是跟着罪来的。那神的生命呢，能够胜过这个死亡。我们是罪人，身为罪人，我们都会遭受罪的结果。所以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这个是逃不了的。所以我们必须承受这个罪的结果，但是信主的人有从神而来的新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胜过死亡的这个生命。所以这个生命一旦彰显出来的时候，你看到的现象就是复活，就是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就算是老了死了，在主里面有一天要复活，然后主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像耶稣那样一样。所以耶稣是出手的果子。那这个复活，你对他的一种信念，相信他是得救的条件。罗马书十章九节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得救的人所信的是谁呢？是为罪人而死又从死里复活的主。不相信复活的人，他们的主还在坟墓里面，那这样子的信不能够使人得救。基督徒相信复活，那如果有人说我是基督徒不相信复活，这个人不是基督徒。首先，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后第三日复活，成为出熟的果子。其次，基督徒相信所有信主的人都会像耶稣那样照着主的应许从死里复活，这是关于复活的教导。最后就是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这里开始进入就是所谓的荣耀之书。因为第十二章一开始，大家翻到第十二章，就讲到逾越节之前六日，讲到那个香膏的那件事情。然后接着就说耶稣骑驴进城哈，第十二节，就耶稣他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城。然后接着有一篇很长的耶稣的教导，是关于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是第二十三节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哈，讲的是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面对十字架的这个死亡，然后他宣告说，麦子死了之后，落在地里死了，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哈。那这里面有关于这个。 生命荣耀跟光的教导，我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个 summary 哈，这是第十二章的一个 summary 哈。约翰第十二章有三个重要的教导，这三个就是生命的教导、荣耀的教导跟光的教导。那这三样都从耶稣的身上彰显出来。那把这三样就我就是读那个经文哈。第一个，耶稣他彰显生命，落地而死的生命带来更多的生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说，恨恶自己生命的必要保守生命，爱惜自己生命的必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是主说的话。耶稣的死使万人归主得生命。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关于荣耀，耶稣他彰显荣耀，十字架与复活彰显子的荣耀。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十字架与复活也彰显父的荣耀。耶稣说，父啊，显你荣耀，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父的声音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指的是耶稣的死跟复活。第三哈，有人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但是为什么不愿意表明呢？不敢表明呢，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哈，就是怕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敢承认出来，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就是如果这种差别程度在我们里面出现，说爱人的荣耀超过爱神的荣耀的时候，很多事情会做出来啊，像他们害怕承认自己的身份，还有别的事情都会出现啊。这段经文也讲到耶稣是世上的光，他说趁着光，有光要行走。耶稣对他们说，光于在你们中间还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哈。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心里面光明的时候，多做主工哈。愿我们心里就是永远是光明的哈。当趁着有光信从，耶稣说，你们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就是神对慕道朋友的那种启示跟光照，有他的那个 window， 有他的时间性。所以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说，当趁耶和华行进的时候亲近他，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啊。当一切向你显明的时候，趁着有光要信从这光。信主的人不住在黑暗里，耶稣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那弟兄姐妹，我很快的把这六到十二章做了一个总结，下面有几节的金句的话就自己读。这是第十二章关于生命，我就刚说三样，生命、荣耀跟光都有些金句，如果能够把它记下来，就起码意思记住，如果能够背下来当然是最好的。就这几节金句，就我写了很多东西都在那个PowerPoint 上面，还有那个附带那个笔记里面大家来不及记的话就是可以回去看，这都是在档案里面的哈。那我刚刚说了，我想要一开始的讲那个一开始的那个约翰福音的序言呢，一章到十八章，因为这段序言是整本书圣经里面绝无仅有的，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只不过时间有限，我是写了一些，可能现在十分钟大概也讲不了太多先就剪三个容易记的字把它给剪，因为都是英文字，是 L 开头的就好记。okay， 这三个字就是 Logos、 Life 跟 Light 翻成中文就是道， Logos 就是道嘛哈，道、生命跟光哈。这是约翰福音那个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呢，你就从这三个 L 来看的话意思比较清楚一点哈。道 Logos，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Life， 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Light，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请大家还是翻看你们的圣经哈，虽然我们时间有限，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这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这十八节我自己是将它简单的分成三个小段落， 啊，有时候你把它分段的话，就比较容易记它啊。就第一节跟第五节讲的是太初之道，讲的就太初有道的这个道，是向我们介绍道的本质是什么。那你看从第六节开始，他就讲到说，啊，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他的名字叫约翰，就讲到约翰怎么为主做见证，然后这个光到世界上的人又怎么不接待他等等。所以从第六节到十三节呢，你可以把它变成第二个段落，就是说这个道在人间，道在人间有见证人，道在人间有人接待有人不接待等等哈。那从第十四节一直到十八节呢，就是具体的讲到道成肉身，所以分成三个小段，第一个是太初之道一到五节，第二就是道在人间六到十三节，第三就是道成肉身十四到十八节。那我是这样子分的，我就根据这三个段落呢跟弟兄姐妹看一下这段经文。关于耶稣的本源道的本质的话，讲的最清楚的就是这一段了，太初有道，他讲到何时有道，太初有道，问何处有道，为道与神同在。那道是谁呢？不，道就是神，讲的有条有理。第四哈，何物 what， 道里面有什么，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就是这种永恒的生命是可以光照人的灵魂的，是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有两个合适，就是what happened， 出了什么事呢？第一个就是讲到起初的时候，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就是你看这个圣经的这种正反的这种强调语法，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本来这句话就已经成立了，但是为了强调说，就接着说下面一句，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就是你听完之后不会再误会了。然后第二个 what happened， 就是现在，那现在出了什么事，现在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这光，因为道来到了人间，讲的是太初有道。那这个我还是讲一下，我关于这个道生命跟光呢，我是有做一些解释在这里啊。道生命跟光都有两种，那人都是有他的第一种，没有他的第二种啊。我解释一下我所说的意思啊。道有两种，人有第一种道，但是人需要第二种道，因为我们没有第二种道。第一种道就是这个 logos， 它直接的意思，它就是理的意思，就是 reason， 或者说是法则的意思。说万物这个道就是万物运行的法则，万物是借着道造的，所以在万物之中有这个法则在里面，有道在其中。宇宙万物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碰撞，你无论是看这个银河系，或者小到人的这个里面的话，它不是在乱来的，而是按照某些法则在那里有规律的运行当中。啊，地心引力最简单的一个，它是一种法则哈。然后人是万物之灵，是圣经说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人里面天生就有神的道，如公义、怜悯、智慧、创造力就很多了哈。还有人需要同伴这件事情哈，三一真神所造的，这也是一个 built in 在人里面，一个人他孤独他无法生存啊。那因为里面有道，但是因为有道也有罪，因为人里面有罪，神的道在人里面被压抑，以至于从人里面所出来的时常是罪而不是神的道，但是那个神的那个法则虽然被罪污染的还是在他里面，所以这是第一种道，他有，他没有的是第二种道，就是这个 word 啊。圣经里面有讲到两种话，第一个是耶稣，他是神永活的话 living word， 第二个圣经是神成文的话 written word。 这个话永活的话跟成文的话我们都需要，因为话跟创造有关，跟重新创造也有关系，人死在最终若想活过来必须要靠神的话。神第一次创造是借着话，神说要有就有，这是神说话了，第二次创造也是借着话，就罪人借着神永活的话就是耶稣得着新生命，并借着神成文的话 来遵行神的旨意啊。那这个是 Logos， 关于生命的话，也是人有第一种生命，没有第二种生命啊。圣经里面讲到两种生命，他用不同的希腊文来解释，我就不提那个希腊文。就第一个，其实第一个希腊文就是英文里面都是这个字 biology， 这些什么 bio 出头的都是这个字哈。他讲的是生物，生物的生命，就是那种生了会死，终将败坏的生命，这就是所谓生物的生命啊。那圣经约翰福音讲的那个生命，就几乎一律都是用那个 zoe 这个希腊文，他讲的是从神而来不能败坏永远的真正的生命。那个 zoe 在 logos 里面，生命在道里面，那耶稣就是那个 logos， 就是那个道。耶稣里面有永远的生命，你接触你遇到耶稣就是遇到了生命，你有了耶稣就是有了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的信息啊。这个光也是人有第一种光，但是需要第二种光。第一种光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日光啊，全地有这个光。这日光是 common sense， 就是地球上的生命离不开日光，有日光则万物生，无日光则万物不生。因为它这整个全地球的生态是一种连锁反应，虽然你可以找到一些深海当中不见光的一些活物在那里，但是它其实是整个的生态的一种连锁的。如果日不出的话，全地会黑暗，全地黑暗的话，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暂时人还可以忍受，一段时间之后，全球的生态会崩溃。就不但是说那些草木无法生长，然后全球温度降温进入寒冰时期，而且整个的生物链等等全部都破坏，最后就是无法生存。所以没有日光的话，这个地球上面不会有生命。但是另外人还需要第二种光，这是我们有这个日光哈，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生命的光，就道中有生命，这个是约翰福音讲的那种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照亮人的灵魂，如同世界需要日照，人的灵魂也需要光照。灵魂若长期无光，生命就会萎缩，易变死亡。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世界上的病态，弟兄姐妹是灵魂没有光照的缘故，就是主的光没有光。我诚实的讲，弟兄姐妹，我实实在在的是认为耶稣是唯一得救的道路，就不但只是说你拿到一张永生的门票，而是说对这个世界上，我实实在觉得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就当耶稣的真理光照人心的时候，这个世界才有救。那现在整个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没有光的一种变态， okay？ 你找那些小的抓点，这个抓点那个救不了人。只有主的道是真的道，因为他从根本上，从人性上，就神造的这个人性来出发，让我们怎么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那个时候这个世界上才有救。所以这个光需要照在我们灵魂的深处才行。那道在人间的这一段我大概是讲不了了，我是有写下来就是了，就是弟兄姐妹如果有时间的话，欢迎你们上网去看这个 PowerPoint 的也可以，看那个笔记的部分也可以。就是刚刚讲的是第二部分，道在人间，跟第三部分道成肉身，我是稍微写了一些。最重要的一部分我还没功夫写，就是那个恩典跟真理的部分，我以后会把它补上去。那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好，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卑微不配的人，但是主看我们为宝贵，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亲自拯救我们，为我们舍身流血，给我们一条最简单的出路，叫我们一信就可以得救。我们求主你坚固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行走在你的真道当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